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12月17号，公元2018年2月2号，星期五。今天的主要新闻有：香港首批政治犯获得美国议员提名诺贝尔和平奖；达赖喇嘛办公室取消今年3月西京邦弘法行程；藏人思政洛桑僧格欧洲三国行程接近尾声；菩提迦叶发现爆炸物数周后，警方抓获2名嫌犯。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马克·卢比奥等12名美国国会不同政党的议员近日致信诺贝尔奖委员会，提名香港的首批政治犯黄之锋等雨伞运动学生领袖竞逐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克里斯·史密斯、参议员马克·卢比奥等来自不同政党的12名议员于1月31号致信奥斯陆诺贝尔奖委员会，信函刊登于中国问题委员会官网，内容为提名香港的首批政治犯雨伞运动学生领袖罗冠聪、周永康和黄之锋3人，以及整个雨伞运动竞逐2018年诺贝尔和平奖。其他参与提名的议员包括盖里·彼得斯、史蒂夫·戴恩斯以及艾略特·安格尔等。参议员马克·卢比奥在提名信中表示，香港一直所珍惜的自治权利持续受到侵蚀，雨伞运动领袖仅仅因维护基本人权自由便面临报复，因此没有比现在更适合的提名时间了。克里斯·史密斯在信中指出，如果香港的民主抗争者在诺奖得主刘晓波过世1年后获得和平奖，将会多么合适。这将提醒世界，中国的民主与人权抗争一直在继续着。2014年，罗冠聪、周永康和黄之锋3人带领支持者在香港展开争取民主的雨伞运动。2016年3人被判缓刑。2017年遭香港律政司提起上诉，被改判6至8个月不等的刑期。当时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也曾发表声明，指出他们3人以及其他雨伞运动的参与者都不是罪犯，而是推行民主的冠军，他们不该被关入监狱，而是应受到敬佩。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办公室致函印度西京邦政府部门，表示尊者刚刚结束对多个地区的连续数周访问返回居所。虽年度体检结果显示良好，但达赖喇嘛办公室决定遵循医生提出的避免过度劳累建议，取消了原定于3月的西京弘法行程。达赖喇嘛尊者结束对印南西藏社区、班加罗尔、孟买、瓦拉纳西以及菩提迦叶等地为期近2个月的繁忙弘法演讲行程后，于1月31号返抵居住地达兰萨拉。2月1号，达赖喇嘛办公室秘书致函印度西京邦宗教事务部官员，表示尊者取消原定于3月20号至29号对西京邦的访问行程。办公室于信函中指出， 达赖喇嘛尊者刚结束在八个地区长达两个月的行程后，返回达兰萨拉。如此繁忙的行程令尊者感到疲乏。信函同时指出，尊者于新德里接受年度体检，显示整体健康状况极佳，但是医生也建议尊者减少活动行程，避免太过劳累。因此，达赖喇嘛办公室非常遗憾地决定取消此次西金邦的行程。信函指出，了解西金邦各方为此次访问行程做出了诸多努力，因此对这一决定所造成的不便衷心致歉。达赖喇嘛办公室同时强调，各方必然会认同对达赖喇嘛尊者健康的重视。办公室希望西金邦宗教部门能够对首席部长帕万查姆林等转达尊者的歉意。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于瑞士会见日内瓦市市长，介绍了西藏境内的最新局势。在结束欧洲三国的行程后，洛桑森格将于明天启程返回印度。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据藏人行政中央藏文官网报道，1月28号，内阁司政洛桑森格抵达瑞士首都博尔尼，受到当地藏人民众的隆重迎接。1月29号，洛桑森格与瑞士联邦委员会成员进行会晤，介绍西藏境内日益恶化的人权状况，同时呼吁该委员会关注西藏高原生态危机。随后，洛桑森格还同瑞士藏瑞友好协会成员见面交流。1月30号，洛桑森格抵达日内瓦时，同该市市长雷米帕加尼会面，探讨西藏议题。洛桑森格还邀请雷米帕加尼出席将于日内瓦举行的3月10号西藏抗暴日纪念活动。司政洛桑森格从1月21号开始对比利时与法国、瑞士三国展开访问，参加欧盟人权委员会小组会议，并参观法国国会上下两院。在与同法国国会议员的会面中，司政洛桑森格敦促法国继续支持1988年斯特拉斯堡提案，支持藏人自由事业，并呼吁法国像美国一样公开支持中间道路立场。根据藏文官网公布的行程安排，洛桑森格将于明天2月3号返抵印度。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度警方抓获两名孟加拉圣战者组织成员，搜获大量用来制造炸药的化学物。警方向媒体表示，两人属于日前涉嫌在佛教圣地菩提迦叶放置爆炸物的团体，相关调查仍在继续进行。今年1月，达赖喇嘛尊者于佛教圣地菩提迦叶先后开展4次传法活动，吸引数万信众聚集当地。而1月19号，警方于菩提迦叶发现两枚小型爆炸物，其间并未发生爆炸。警方随即展开调查工作，藏人行政中央安全部也安慰各方信众无需担忧尊者的安保。而后也有媒体引述印度警方人员的评估，指出此次事件并非针对达赖喇嘛尊者。据今日印度报道，加尔各答警方近日分别于西孟加拉邦的莫尔斯西达巴德与大吉岭抓捕两名嫌犯，均来自极端组织孟加拉圣战协会， 警方搜获至少50公斤用来制造爆炸物的硝酸铵。加尔各答警方指出，两人都属于涉嫌上月在菩提迦叶放置爆炸物的组织。目前这起案件仍在调查之中。达赖喇嘛尊者1月31号返回达兰萨拉时，有媒体记者提及此事，尊者则不以为然，表示连警方都未太过紧张。尊者当时笑着对记者说，倒是媒体对此进行了过度解读，大肆报道。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喜尔宗德丹撰写的文章，中共停止诽谤达赖喇嘛是释放善意吗？
昔日僧尼的手指翻阅经典，今日僧尼的手指点数钞票，还有喧闹杂乱的讨价还价声代替了过去寺院朗朗的辩经声。现在僧尼们每天在寺院门口对游客进行卖门票、打扫卫生、开饭馆、开旅店、经营商店等商业服务活动。这些出家人始终得不到修学佛法、闭关打坐、求法辩经等佛事活动的机会。当然，中共的这一目的是淡化宗教，以金钱代替佛法，让出家僧尼在商品经济的诱惑下忘记自己出家人的身份。从前西藏边缘地区小寺院里的出家人就要到拉萨宗教文化中心三大寺去深造，最后考取格西学位。如今却正好相反，三大寺为主的一些中心寺院出家人为了逃避寺院被世俗化和商业化冲击，便悄悄跑到边缘山区小寺院去修学佛法，但他们的成功率仍然不高。当地官员发现这种外地出家人之后，冠以达赖分裂集团追随者罪名，摆脱不了被判刑坐牢的命运。另一方面，中共在全藏区还大力限制出家人人数，未受过基础教育、年龄不到18岁的藏人不准出家。当局有关部门对每个寺院制定极其有限的出家人名额，这个名额却达不到先前寺院出家人数的一半，甚至更少。目前藏区某些寺院僧尼的人数比所在寺院住持干部的人数还要少，有些寺院只剩下给游客卖门票等经商人员之外，再也没有剩余的出家人。这种糟糕局面实在让人揪心拔肝，弄得寺院僧尼既没有品质，又没有数量，在家搞出以假班禅为主的一大堆假人不起，对西藏宗教文化的前途更是雪上加霜。习近平在19大政治报告中提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与国运与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由此可以看出，正因为文化是民族灵魂，文化强、民族强这一客观规律，中共才对西藏民族的灵魂宗教文化实施反制措施。很显然，习近平笑容满面，口头上不诽谤达赖喇嘛，但他的双手却不声不响地捏住了西藏的脖子。为了保命，西藏不得不继续挣扎。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喜尔宗德丹撰写的文章，中共停止诽谤达赖喇嘛是释放善意吗？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